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现在接着说般若正题啊，刚才讲到了幻化的关系了，物质与精神之现象亦属五蕴构成，若无五蕴则无众生轮回，就是说物质啊，就我们这个身体啊，它跟精神现象呢同样属五蕴构成的，如果无五蕴则无众生的轮回，世界万物现象存在，就连世界万物现象都不存在了。因此啊，物质也好，我们现实所看到的东西也好，精神现象也好，都是五蕴显成的，都是色受想行识显成的。如果说没有五蕴，就没有众生，没有轮回了，众生也没有了，轮回也不可能存在了，世界万物现象同样也不存在。但是五蕴现象也好，物质现象也好，都是相应于自己的行运因果之业而所显现。说到这里又要稍加两句，因为前面所补之题还没有书归正传的，这里又说一切现象所反映到具体的行运境界之中所做的造一切行果之业，最后显成其实相。上师不是告诉你们当时我非常穷困，这是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位非常普通的惭愧修行人，可以说今天在座的同学很多都比我根气好，你们是大根气，我的根气一般化，因此没有福报，像这样可怜巴巴的我都能依行成功，你们就更不在话下了，轻易就超过我了。所以说只要真修行，什么人都能成就啊。还是话说正题吧，那么后来我明白了，我就专一在这方面注意修持，果然行持一变，境界就变了，境界一变，福报大变。为什么我的福报变了？首先第一个，我突然之间在书画上一两页啊，就突飞猛进，就画出了很多作品。那么这些画在新都宝光寺是挂一张卖一张，那时候就是齐白石的画也只能卖上1000多元一张吧。我没有名气，是凭意境卖的，只能卖200多块钱一张，但是我半天就可以画一张。所以我这个福报啊，就比一般拿工资的人要高得太多了。记得我的工资才46元人民币一个月，不到半年的时间，我的画就涨到500块钱一张了。那么我又继续修，这个钱拿来干什么了呢？宝光寺叫我去取，我说不要了吧。我说卖了钱了，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建庙宇也好，想发福利也好，去救灾扶贫也好，都拿去吧。我从来没有取过一分钱，这就是我当时的情况。越是这样，我的艺术愈进步快，后来突然之间就能信手挥来，用脚能画，用手能画，用舌头能画，乃至于闭着眼睛蒙着眼睛我都能画画。我在这里不是给同学们乱讲的啊，我们这儿里面有好多个同学都看到过，是不是啊？朱同学答是。所以说我想这也就是行持到一定的时候，佛菩萨自然开了般若的智慧，就会得来应有的果实。那么在前几年当中呢，我就把所有挣的钱，所有找到的，乃至于工资积累下来的，都拿去帮助贫困了。结果我照常是一个穷困人，我的床和被盖都是烂的。有一次为了给火灾户捐赠做救济，我把衣服拿去了，结果第三天穿在身上的衣服污染了颜色，当我去找衣服换时，才发现全部都捐完了。 临时无法之下，只得卖了一张画，领了钱，买了换洗衣服。这就是我在宝光寺卖画领钱的第一次。所以我要告诉你们，利益他人就是修行的一部分。由于有了这种想法，福报就更是大涨。在84年左右，书画进步就更快了，就成了一种辅导能力非常强的人。我的学生只要来跟我学上3-4个月，就能成为一个有相当水平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就能在国际上销售，包括美院有些教授的儿子都亲自送来请我教导，教了以后马上考中央美院不在话下。我说的是事实，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王秘书晓得的，是不是啊？王英凡答，是，一个在青年路那儿。这种情况到底是哪里来的力量，也就是佛菩萨给的力量。那么86年的时候，办展览又开始了，那个时候我的画就非常厉害了，就到了6-7千块钱一张到2-3万块钱一张了。你们想过没有啊，同学们，随便画一张画能值那么多钱，你们的福报怎么能和我相比呢？那以后不久，20天都不到，正在办展览，突然又成了美国中华文化艺术研究院颁了证的教授。在这个时候，我更感到惭愧，我有何德何能来做这些事呢？只有好好给同学们传经送宝，希望你们做一个真正的人，由真正的人进入圣人的境界，进入了生脱死。我说这个话不是在打胡乱说，上师今天不是在这儿讲法的时候吹嘘自己，我不是，我没有半点这方面的含义，我是证明事实如此。佛法啊，必须以行去换。由于建立了这么一种境界以后，世界文化大会拿我的论文和书画去评选，现在又把我评成了整个东南亚的东方艺术大师，10年一度的大师。我还在睡梦中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大师的勋章就已经发来了，这也是佛菩萨给我无限的能量。刚才讲得很清楚了，在这儿吹嘘自夸吗？不，希望同学们不要有这个认为，我是告诉你们，你们同样能成大师，因为你们智力根气都比较高，只要你们好好修学就能得到，不好好修学就不能得到。记住，我不是密宗，也不是显宗，我是单纯的佛教，学一切诸佛的佛法，没有宗派之分。你们修密的人不要仅仅以莲花生大师为祖师，连释迦牟尼佛都忘了。现在的西藏的部分活佛和一些学密法的人，连老祖宗都忘了，只把莲花生大师供起，只把宗喀巴大师供起，一口一个藏传佛教。要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佛教都来源传于释迦佛，没有藏传佛教，是佛陀的教法传到西藏后，西藏佛教徒把当地的宗教结合在佛教中，比如一些护法类，就这样把佛教说成了藏传佛教。其实佛教的主体是释迦牟尼的教法，所以藏传佛教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正如印度大德高僧们也没有说是印传佛教啊。不要忘了本，都是佛陀传的佛教佛法，除了佛陀，祖师没有能力创造佛法的，竟然说成是宗派祖师的佛教，还理直气壮。莲花生大师、宗喀巴大师固然是祖师，但是一定要弄清楚，真正的佛释迦世尊是不能忘的，在这世界他是第一位，然后才是我们的本尊祖师。我是当上师的，我就不能说上师又如何重要了。在这里啊，我刚才讲的，我想请同学们印证一下，如果上师是虚伪的，请同学们提出，如果说不是虚伪的， 也请同学们证实一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刚才这几条啊，同学们齐答是，因为你们都是眼前看到的，因此同学们，你们不要怕，你们自己只要是做好了，只要自己把行持修好了，同样能取得很大的成就，同样自己能福报具备，智慧具备，一切圆满的。如果不做好啊，就将会像不听话的那个弟子定海那样倒闭，最后没有办法，甚至于入魔。这不是在吓你们，你们只要下来以后好好向光分他了解一下，你们就知道了，就会知道定海到底走入什么样的下场，我就不想多去说了啊。学佛修行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去用功，上师是这样说，是这样做，但是我做得很不好，我自己今天诚恳的以惭愧的心理给同学们做一个实相性的忏悔，我还要好好的努力，点滴不移的做起，要超过历代的祖师，这是我的自信，超过他们，不超过他们怎么行呢？前天有个同学就说，上师，你都超过了他们了。不错，这点这个同学说的是真实不虚，有的地方超过，有的地方是不如他们的，确实不如。比如说他们环境条件有些福报，他们穿的衣服比我特殊，所以说他们度生方便已经超过了我。什么方便啊？这个方便就是度生方便，就方便法门的方便啊，是这么一个意思。但不管站在什么角度，只要能为众生做出应有的利益，我们就尽量的去争取做。说去说来，上师还是得抱着一个惭愧的心，和同学们共同去争取。争取最大的成就，争取走上至高无上的涅槃圣境。